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好欢喜进入一个新的系列，就是当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们会遇见上帝，遇见我们的主。今天我们同大家一起思考第一个题目，叫上主论恐惧。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的死神去到一个乡村那里，就跟那个村长讲，他说我会在明天就会将其中的100人我要将他夺命，但是我不会告诉你哪100个人将会被我夺命。村长就按照着这个死神的报告向全村人来到发放，大家听到有不同的反应。他告诉他知，死神会临到你家，然之后他会夺你的命，但是不知道会夺哪个。后来听日真是来到的时候，死神就进行他的夺命行动。完了之后，那个村长就见这个死神，跟他说，喂，你说夺100人，但是竟然我们计数的时候死了1000人，为什么你这样？这个死神说，不是啊，我是真的杀了100人而已，其他那900个是吓死了的。今天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恐惧真的会夺我们的身心灵，甚至乎会摧毁我们的情绪或者生活的方式。我们活在惧怕当中，我们不会开心，我们食不安，寝不睡不落，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会被这个恐惧来到控制。我们来到看什么叫做恐惧呢？或者恐惧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定位呢？我给恐惧一个定位，就是说来自对象事或者环境，是事物包括是动物或者人物的情绪的反应。任何要发生的情况威胁到人的生命安全、名誉、前途或者经济的利益的时候，恐惧的情绪就会支配一个人整个的身心灵。今天我跟大家讲这个恐惧的题目的时候，我不会讲动物，好可能你会怕蜘蛛，你会怕老鼠，你会怕曱甴，我不会教你们怎样不会怕，亦都不会跟你们讲人物，好可能你是怕老婆的，我亦都不会跟你讲这个题目如何不怕老婆，因为我自己都怕老婆的，所以这个题目我不识讲的。但是今天我会跟大家讲一个环境，一个事件的发生。圣经告诉我们知，原来早在我们的先祖亚当夏娃已经有一个这样的情绪上的反应。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就藏起来。原来我们的始祖，我们的夏娃还有亚当，害怕已经在人类的始祖那里出现，他就惧怕。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他因为他犯了错事。圣经里面耶和华上帝接着就讲了，为什么你惧怕呢？为什么你躲藏呢？耶和华上帝跟他说，谁告诉你知你是赤身露体？莫非你吃了那树上所出的，就是我吩咐你不可吃的吗？就是因为这个事件的发生，就是因为人在一个的诫命或者指令当中违反了上帝的原则，违反了上帝的指令，而这个破戒使他心灵里面感觉到情绪不安的一个反应，我就害怕了。我们看一看恐惧的事实，原来恐惧是存在的。有一个人叫做海森堡，他是量子力学的一个专家，他在1927年的时候发现到一个定律，这个定律叫做不确定性的原理。不确定性原理是什么意思呢？这样他就讲，原来一个运动的纸粒在它的位置上和它的动量是不可以同时被确定的。好可能我们看完之后都不知道它讲什么，因为我们不是这些的专家。不紧要，原来往后这个的名，对不起，这个的名字呢， 用在哲学，用在统计学、经济学、金融保险或者心理学、社会学或者资讯工程的概念当中。这个字是怎样用呢？原来不确定性是当我们没有足够的知识来描述当前的境况或者估计将来的结果。这个不确定性时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时常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发生，因为我们人是有限，人是被造，所以我们有限。而这个有限里面你不能够全知，就因为不能够全知的时候，前面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产生发生在我们的人生的路上，以致到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来到描述当前的境况或者估计将来的结果。好比今日我们的疫情，我们都不知道将会怎样的。我们看到这个图画是叫河豚，河豚的肉好好吃的，但是我从来不敢吃或者未吃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因为河豚如果你处理得不好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中毒。河豚的肝脏或者它的卵巢，甚至它的内脏里面含有很强烈的毒性，如果我们处理得不好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中毒。所以每一次有很多人去吃的时候，存在在一个不定性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故事讲到有几个人有一次在他的街市那里看到有河豚卖，他们就挑起个心，因为他知道河豚很好吃，所以几个朋友呢就回到家来到处理这个河豚来到煮这个河豚汤，有一些呢来到做这个生食，很开心，因为美味的食物就是显在眼前。但是心里面有不安，因为有一个不定性在里面，就是不知道我们处理这个河豚的时候是否真正可以处理得干净。有一个人一望出去的窗口外面的时候，有一个乞衣就坐在那里，他说不如这样，整一碗给他吃一下先。他们说好意见，就拨了一碗的河豚汤就送了给那个乞衣来到吃。他们大家都很专注这个乞衣的动作，果然这个乞衣在他们的家看出去的时候，这个乞衣真的举起个碗来到喝一些的东西，等了五分钟之后觉得没事他们还坐在那里。那个乞衣他说好了，来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到喝享用这个河豚的汤。喝完之后大家赶时间回家，给他汤的人就经过这个乞衣 的旁边的时候就问他，喂，你喝了这个汤没啊，乞衣啊，这样啊，这位先生啊，就不是叫乞衣啊，啊，他说，这个乞衣就回复回他，他说先生你自己喝了没啊，喝了啦，好好喝啊，啊，你觉得怎样啊，这样，他说哦，这样啊，好啦，现在我就先喝，啊，我不客气了，现在他就，这个乞衣呢，现在才喝这个河豚汤。人永远活在一个不定性的处境当中，来到看对方的反应。或者我因为我们估计不到，就好像现在疫情这样，有很多的谣言，不同的说话来到讲这个疫苗究竟将会打了的时候将会怎样。我们真的有些处在一个不定性不确定性的处境当中，我们看看人家打了先，然后我们先至看看将来我们是否会打这个的疫苗。不定不确定性成为今日我们人类面对恐惧一个很主要的起因。我们看看圣经里面，从雅各，我会跟大家一起读这个创世纪第32章，雅各的经历恐惧的过程里面，来到找出上主，我们的上帝怎样来到论恐惧这个的事实。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我鼓励大家一起翻开创世纪第32章，因为经文很长，我不会读出来，我就从讲道的过程里面来到引用一些经文的出处，来到跟大家一起思考这个的题目。事情已经发生，什么意思呢？这样，原来当我们看雅各和他的兄长有一个的交往，而这个交往很明显的就是因为兄长被欺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以扫就说 他的名字叫雅各，岂不是这样吗？他欺骗了我两次，他先前夺去我长子的名分，看啦，他现在又夺去我的福分。就是他不单这个雅各不单单呃了欺骗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也在爸爸的祝福的当中也欺骗了他爸爸的祝福。原来犹太人对这个祝福是很在意的，犹太人对这个祝福的时候，特别是爸爸给子女的祝福，是完全实在和完全的应验的。长者对下晚辈 的祝福，原来是何等的尊贵，并且是大家都认同是将会应验和发生的事。我第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就去到这个西墙，就是哭墙的地方。咁嗰时呢，有好多嘅长者就坐晒喺嗰度，係嗰啲退休咗嘅拉比，有啲呢係一啲嘅长者喺嗰度，都唔知佢係边个嚟㗎啦。咁呢佢就係呢就为嗰啲人嚟到祝福嘅。咁我就觉得好得意，咁我就走埋去俾佢揿住我个头，佢叫我跪低嘅。咁然之后呢佢就按手为你祝福。我就好开心，然之后俾咗$5佢。佢睇睇五蚊，得$5呀咁样。后来就问我，你屋企仲有咩人啊咁样。咁我话屋企仲有乜人。OK， 我再为你嗰啲屋企人祈祷啦咁样。我心里面觉得好似有啲假假地咁样，现今嘅祝福假假地，以前唔系㗎。咁后来我就俾咗$10佢，都冇叫佢为我嘅屋企祝福，我就走开咗。你发觉到原来犹太人喺个祝福嘅观念里面係好睇重。喺呢一度明显俾我哋睇到，当以扫被雅各欺骗咗呢个祝福嘅时候，佢个反应系乜嘢呢？佢个反应系好强烈嘅。以扫因他丈夫他父亲给雅各嘅祝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丧嘅时候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嘅弟弟雅各。在这里的时候引起一个的心里面的愤怒，同埋情绪上面内心里面没办法可以接受的一个的处境，就是竟然这个细佬两次来到欺骗我，连我最后的祝福，是我最后关键，包括我人生将来的去向，都被他夺去了。所以以扫在他内心里面产生仇恨，产生了杀机，我要杀我的弟弟雅各。自然的反应是怎样呢？自然的反应，人一定会有一个反应，因为你听到这个人要夺你的命的时候，你的反应是怎样呢？圣经话告诉我们，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知道，他就差派人去叫了他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看啦，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来杀你离这个的舌痕，现在我儿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在这个的情况当中，我们一定要找一条出路。当我们面对危机，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找一条出路，因为惧怕来到。所以他妈妈利百加告诉雅各知，不如你去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果然他真的去到他的舅父嗰度20年嘅时间，嗰段时间我哋唔讲啦。以雅各就喺呢段嘅时间里边娶妻、生儿养女，成群嘅人喺嗰度，喺佢嘅人生、喺佢嘅家庭嘅里边好丰满。但系佢喺一个唔开心嘅环境里边，佢觉得佢要返回佢嘅家乡。20年后佢回乡，当佢回乡嘅时候，佢一定要经过一个地方。雅各差派使者在他前面到西尔地，就是以东地他哥哥以扫那里。当雅各要回到伯特利，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一定要经过他哥哥以东的地方。他就差派使者去探听究竟现在的处境是怎样，究竟我的哥哥对我的反应20年前是这样，20年后的今天究竟又如何呢？使者后来回报，使者回到雅各那里去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正迎着你来，并且有400个人和他一起来。雅各一听到的时候，他就很惧怕而且愁烦。 你发觉到雅各所听到的消息不是他心中里面期待的，希望哥哥能够可以赦免或者原谅他，他心中有数。他一听到这个的人群的时候，他心里面更加起了很大的恐惧。雅各知道如果哥哥迎接我的时候，他会饶恕我的时候，他不会带四百个人来。四百个人比起亚伯拉罕去战这个四王和五王的人数重要多，就好像一群的战斗的部队一样，来到出去要迎战要去打仗一样。雅各心中有数，他觉得哥哥仍然起了杀机，他心里面觉得哥哥仍然存有这个愤恨当中。圣经告诉我们，雅各就很惧怕而且受犯。你发觉到在心理反应里面的时候，惧怕和受犯是两兄弟来的。为什么我会惧怕？因为我受犯某一些将要发生的事。当我受犯某一些要发生的事的时候，我人生就会在一个惧怕的一个状态当中。当我们看恐惧的时候，究竟人心的反应是怎样呢？我们人的反应很自然的。事件一发生的时候，我们立刻跳去一个结果那里。好像雅各一样，雅各就是当他正迎向你来，即以扫正迎向你来的时候，并且有四百人和他在一起，这件事发生了。这件事确实放在雅各的面前，因为他哥哥带着四百人来到迎向你，这个是一个事件。跟着发生就是一个结果，这个结果雅各就很惧怕而且很受犯。人生在这里的时候，往往就是在一个事件里面很容易第一个反应就跳去结果那里去，就是恐惧和受犯。但是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艾利斯，他讲一个观念很有意思的，他讲一个叫 ABC 的观念。 ABC 观念里面他说 A 是这个事件的发生， B 是一个信念， C 是一个结果。而这个 ABC 的过程里面的时候，更加可以刻画出人在第二个反应里面我们个的心理的状态。第一个反应就是事件一发生即刻跳到一个结果里面。刚才我们看到雅各知道他哥哥带了四百人来，他就受犯并且他惧怕。艾利斯讲得啱，他说这个是第一个反应，但是不会永远都是这样反应，很可能我们进入第二个反应里面，而这个第二个反应里面加入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就改变了我们那个结果那个的情况。好比说现在一个事件发生了，这个事件就是你很可能在疫情当中对家的事的反应有不同的结果。假设你是奶奶那些仔细睡一点没所谓，但是心抱睡一点你就睹眼睹鼻的了。有一个事件发生，就是个心抱瞓得好晏都唔起身，你就会跳去个结果嗰度，你又觉得佢点啊？这个人真系懒惰，这个人真系唔称职啊！以前我哋做心抱嘅时候，早上五点钟就起床噶啦，然之后就煲定水啊，俾奶奶洗面刷牙啊，然之后咧煮定早餐啊，俾奶奶食。看下你这个人，我做奶奶你从来没斟过一杯茶给我，我做奶奶你到今天的时候没整过一个早餐给我吃，还睡到黄丝白眼，这样我们的结果就很不开心。好了，为什么我们有这个结果？因为有一个负面的信念在里面，有一个负面的情绪在里面，所以刚才我们讲的负面的情绪就跳到一个结果里面。这个信念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信念是对一件事的分析，对一件事的解释，对一件事的理解，或者甚至乎对一件事的想法，而引起情绪上面那个的反应的关键的一个过程。相反，同样的事件发生，这个信念是正面的，个结果就不同的了。那个信念是什么呢？很可能你说，哎呀，我这个新抱真是辛苦，虽然疫情在家做事，他做得好夜先至瞓，他真係好唔容易，他就喺屋企里面仲要做嘢，又要顾嗰啲細路， 又要做老师，又要做嗰、那个面对嗰个工作嘅需要。哎呀，瞓晏啲都好嘅，俾佢瞓晏啲，俾佢瞓晏啲。大家明唔明白嗰个观念啊？嗱，原来喺呢件嘅过程里边嘅时候，原来雅各老早已经运用艾利斯所讲嘅 A、B、C 嗰个观念喺里边。弟兄姊妹，当我哋面对困难嘅时候，我也好鼓励大家用 A、B、C 呢个观念咧嚟到去处理我哋心中嘅恐惧，或者情绪上边嘅反应，或者情绪上边嘅波动。第一个观念，我哋睇翻雅各嘅事。雅各话俾我哋知，圣经话呢一个他就系以扫正迎向你来，并且有400个人。好啦，雅各嘅信念系咩嘢呢？佢自己就讲。圣经里面的用词真的很有意思。雅各说，雅各自己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是什么呢？以扫若来攻击其中一队，剩下的另外一队还可以逃脱。他有一个信念，他说雅各，这个我哥哥真的来攻击我的时候，我立刻将我的家人分为两段。而这两段的过程里面的时候，两队的过程里面的时候，有一队他攻击我一队的时候，我有另外一队就可以逃脱。佢心里边嘅情绪嘅结果系点样咧？佢真系将两队同行嘅人同埋牛羊分为两队。佢一分咗之后，圣经冇话俾我哋知佢嘅心理反应系点样。如果假设系你，你会点样？你会觉得好安心，因为你嘅信念系咁样。你嘅信念感觉到，如果以扫嚟嘅时候，佢攻击我其中一队，剩下另外一队就可以逃脱。就因为你呢个信念。所以所产生呢个结果嘅时候，我好相信雅各会好安心。但系好可能，当我哋睇落去嘅时候，佢好似都唔系安心得好够，唔系安心得好平凡、好平顺。因此佢有第二个信念产生。第二个信念产生系乜嘢呢？雅各就喺呢度嘅时候有一个祷告，就催促雅各感觉到佢自己无论安排点样仔细一样都好。他重新有一个信念提醒他自己，我不能够不邀请上帝参与在这件事当中。当我们惧怕的时候，雅各定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程序，他用 ABC 这个观念来到为自己解说，为自己定位，为自己来到安排一些最好来到处理他现在情绪的问题。但你发觉到他还有一个信念很重要，佢话我一定要将上帝介入喺我嘅人生或者我所面对嘅恐惧当中，以至到圣经32章第9-12节有一个好精彩嘅一个祷告。而呢个祷告里面究竟基于边度嘅一个基础呢？究竟呢个祈祷呢、这个信念系喺边度发生嘅呢？我哋点样能够可以拥有呢个咁样嘅信念呢？原来当我哋睇圣经嘅时候，一个嘅祈祷原来是去了创世纪第28章那里，就是当他离开家，他要往 他这个舅父拉班 的路上的时候，就在伯特利的地方，上帝向他显现。当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发了个梦，看到一个天梯，上帝的使者下来上去，在这个 的状态当中。后来他听到上帝跟他讲说话，我们大家一起读这个创世纪第28章，好吗？看那耶和华站在梯子的上面说，我是耶和华你祖父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你现在躺卧之地，我要将它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看那我必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我总不撇下你，直到我实现对你所讲的说话。弟兄姊妹，这个的祷文，这个上帝给他的应许，深深存在在一个惧怕惊慌的雅各的生命当中。因为他知道哥哥要杀他，他的妈妈告诉他离开，他当他离开的时候，就在半路上面，上帝就跟他显现讲出这句说话。这句说话如果是你和我，我很相信哪怕是20年之前已经讲过，我永远会记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是因为这个记住，
就是因为这个基础，以致到雅各在二十年后哥哥仍然追杀他的时候，这个应许上帝对他所讲说话的信实的上帝，这个祈祷，这个应许，他完全没有忘记。所以你发觉到，给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当他自己在一个惊慌，他哥哥真的带了四百人来到追杀他的时候，他就带翻出二十八章二十年前的祷告的祷文，再在这里再来到出现。这个信念是什么？这个信念就是我肯定耶和华上帝是我祖父亚伯拉罕的上帝，是我父亲以撒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惧怕或者我们面对人生不知道不确定性的处境当中的时候，我们情绪的反应里面可不可以安静一下，然后将我们的信念回归到我们的信仰那里去，再一次肯定今天你和我所相信的上帝是哪一位。这一位的上帝，你发觉到雅各就将上帝自我介绍那句说话重新的搬到他现在的祷文当中。上帝啊，你是我祖父亚伯拉罕的上帝，是我父亲的上帝，你怎样怜悯他们，你怎样带领他们，你怎样恩待他们，我相信你同样会恩待我。雅各在这里的时候很精彩讲了一个他自己心中里面没有忘记上帝曾对我讲过的一个的基础。神啊，你曾经对我讲过，你一定会带领我回到本族，回到本家，你要厚待我。你看看你读完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发觉到雅各捉住一个的一件的事，就是上帝你曾经讲过的一个的事实，你讲过的。今天当我们面对各样困难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同样一样回到上帝的话里面，回到上帝的经文的里面，上帝的应许里面，上帝曾经讲过的里面。有一首诗歌我相信你们都很喜欢唱，主的恩典要数清楚，主的恩典要记清楚。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我面对困难，面对惧怕，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我记住上帝以前帮助过我，今日上帝同样会帮助过我。你曾同我讲过，你发觉到这段的祷文表达出他内心里面恐惧的时候的依靠。今日你同我面对着前路不知点的时候，让我们好像雅各一样回归到上帝那里去，并且用上帝曾经应许过的说话成为我们在内心里面向上帝表白我们的惊恐而带来的安慰。雅各再讲下去，他说我一点也不配得，今天你给我很多很丰富，我心里面很高兴，但是我一点也不配得。好，这个信念你发觉到雅各在这里祈愿祷，在这里的时候重申他对上帝的信念的时候，好像他的内心里面仍然不安，他内心里面仍然没办法解决他对这件事的恐惧。但你发觉到原来除去一个恐惧不是一次性，除去一个恐惧是循环性的，是不断进行的一件事来的。不是说我祈祷了交托的时候我们就安定安心，你发觉到我们仍然在这个循环当中，我们交托了我们仍然恐惧，交托了我们仍然要恐惧。雅各在这里的时候做了第二件事，他正向以扫正面对来，这个事件没有改变他一个很强烈的信念，就是刚才我们讲创世纪第三十二章，这个信念有了在他的内心里面。结果是什么？结果圣经告诉我们，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他很安心，他安定，好，既然我祈了祷，我就在这里安定我的家人，然后我再上路。但你发觉到雅各好像仲未安心，就是刚才我们所讲不断的循环的事又发生。雅各在这里的时候究竟又想起什么呢？又想起另外一样东西，雪又再来了。他有一个担心，因为觉得就算我交托给上帝，好像有一些责任我仍然要做下去。他尽他的本分来到安排面对这个恐惧所带来他内心里面的不安，他就又想到另外一样东西。他的信念就讲， 我藉着在我前面送去的礼物给他面子，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许他会宽容我。哎，雅各第一次的时候就说我将我的家人分为两段，第二次的信念他捉住上帝对他曾经讲过的说话，现在第三他仍有一个感觉，我做完这样东西就妥当，我的恐惧我会觉得我会减消。他就说我要送礼物给他，如果送了给他的时候我会打动他的心。他结果是什么呢？他真的从他手中拥有的礼物送给他的哥哥以扫，他觉得很安心。好了，究竟是不是这样就安心？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原来这个 ABC 观念是很好的，但是你发觉都仍然未满足到雅各他内心里面的恐惧。今天我们再看一样东西，怎样能够将这个恐惧击破？真正击破这个恐惧很可能不是单单是 ABC 观念， ABC 观念我们要采用，但你发觉到独留在下面的时候，原来除了 ABC 观念之后，雅各还有一个经历，这个经历我们大家一起来到思考。在这个经历里面，雅各让上帝介入在他的生命当中。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会恐惧，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来到担当。今天无论我们以前讲过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一样，亚当和夏娃因为他是被造，所以他有限，所以他产生不安的情绪，他完全失去了来到依靠上帝那个观念，他以为凭着我自由意志，用我自己能够可以采纳的方法来到拣选魔鬼给他的建议，而致到我们跌入在魔鬼的困境当中。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始祖忘记，你和我都忘记了，原来当我们面对一种不安和困境的时候，原来我们的上帝比你更爱你自己，原来我们的上帝比你更爱你的家人，我们忘记了这个这样的观念。今天雅各很爱他的家人，我把个好爱佢嘅牲畜，好爱佢嘅子女，佢想尽办法嚟到安排一切，佢忘记咗。雅各，你知唔知？原来上帝比你更爱你嘅家人，原来上帝更爱我哋每一位。喺呢度我哋睇到上帝好想介入喺其中。圣经里面俾我哋一个咁样嘅记载，雅各安排咗前面嘅 ABC 啦。于是礼物在他前面过去，那夜雅各在这个营里面安住，在那里营中来到居住，那就好了，是吧？但你发觉到他的心里面仍有不安，他夜间起来，他本来安顿在那里，后来圣经里面接着讲他夜间起来，他带着两个妻子、两个婢女和十一个十蚊仔要过这个亚伯渡口，他带着他们送他们过河，他所有的一切都过去。但你发觉到原来雅各仍然在 ABC 的观念当中，他心灵里面仍然不安，他已经安顿了，但他夜间又突然间起来，觉得好像做得不够，我要再做下去。弟兄姊妹，你发觉到我们仍然在这个的恐惧的过程当中，来到为自己来到打算，来到谋算。雅各就是这样，后来他夜间起来安顿了那仔女过河，你们过去先，然之后呢圣经再讲下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在这里真的很有意思，如果你想想你是雅各，你的心情是怎样？只剩下雅各一人这句说话真的很有意思，我会发觉到雅各真的很颓丧，很沮丧，很 depressed。 如果我是雅各，我心里面已经安排了一切，我剩下我自己一人的时候，表明我真的无路，我做了一切了，我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究竟我现在所做的究竟啱不啱？我现在所做的时候究竟有没有甩漏在里面？他只剩下一人，太有意思，就是只剩下一人，正啊！就在这个时间里面给上帝一个的缺口，给上帝一个介入的一个切入点，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直到黎明。今天弟兄姊妹，你用不用让在你自己人生 的搏斗当中，或者人生的恐惧当中，你只剩下你自己，你愿意安静在神的面前，你说上帝，我现在什么都做了，我什么应该要做的我都做了，现在我没有路了，我剩下我一个人，你在这里的时候，究竟我在想什么呢？我还有什么我还没做的呢？我剩下一人在思考的时候，这个就是上帝的切入点。上帝说我来，我要跟你摔跤。这个字很有意思，这个字可以讲拥抱的。但我很相信这个字在这里不能够这样用成为一个拥抱。这个肯定不是一个友善的拥抱。但是这个字里面，摔跤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原来上帝在我们人生介入当中的时候，他要将我们打倒，将我们的自我打倒，将我们的能力打倒，将我们的意念打倒。今天你和我太厉害了，你会不会发觉到在我们面对人生的困境的时候，我们很多厉害的事，很多厉害的想法。今天上帝说不是，我要和你摔跤直到黎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一个这样的过程当中，上帝做了一件事，这件事要告诉我们，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上帝要你安静，上帝要你在这件事上面放下。不同译本有不同的翻译，什么叫休息？要安静，要住手，要静止勿动，不要喐了，要停止争战。NASB 那里翻译说 Stop striving， 不要在那里斗争，不是在那里争战一样，一个这样的观念。原来上帝要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要我们停止一切的斗争，要我们停止一切的一个的内心里面的安排。上帝在那里跟他摔跤了之后，原来在这里有一个经历很有意思，那人见自己不能胜过他，他就摸他一下，然后摸他的大腿窝，雅各的大腿窝就跟这个人摔跤的时候扭了一下。在这里很奇怪，究竟这个是谁来的？为什么打不赢他？如果当我们读完后面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是上帝的使者，如果是上帝的使者，怎么能够打不赢他？大概一定会打赢他。你发觉到好像这个上帝的使者每一次跟人摔跤的时候，你和我争战的时候，都让我们，都迁就着我们。你发觉到我们的上帝是不是这样？今天上帝为我们安排很多事，我们都觉得不好的，上帝说不要紧，上帝说我容忍。今天我们人生的路上，上帝为我们来到指令很多的前面的路，我们都发觉到不妥善，你感觉到自己最好。但是到最后，上帝说我摸你一把。这个摸很有意思，这个摸是轻轻的来到怎么来到摸。而这个摸里面，在有不同的经文里面有不同的翻译，这个摸是上主的使者用这个动作和人的接触。这个字曾经在以赛亚书讲到以赛亚见到异象的时候，上帝的使者用炭尖他的口，这个是上帝的作为。耶利米书也都用过这个字，是按住耶利米的口，即是换句话来讲，在一个处境，在一个特定的困难或者面对一个困境的时候，上帝的作为要开始，上帝的作为要在我们的人生里面要扭转我们，摸我们一把。而这个摸给我们看到上帝要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要改变我们，原来要我们放下，要我们在我们摔跤的过程当中强而有力的腿要成为扭曲。上帝说不要再争，不要再努力，不是不要你努力，不要再为自己打算太多，将它交给我，我比你更爱你自己，我会比你更爱你的家人，信我，让上帝的工作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来到彰显。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弟兄姊妹，有时候我思想哪里是你的大腿窝，哪里是你的大腿窝你是跟上帝抗衡的，哪个是你的大腿，哪里是你的大腿窝你不肯放低的，哪个是你的大腿窝你仍然坚持你自己本身的力量。 上帝说我要在那里摸你一把，来到打倒你，你愿不愿意给上帝来到打倒你认为你最强的那一项，你最在意的那一项，你最坚忍的那一项，你最了不起的那一样，上帝说我要摸你一把。不单单我们要让上帝介入，第二我们要让上帝转化。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人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叫雅各，你叫以色列。雅各的名字是什么呢？雅各的名字就是欺骗，雅各的名字是为自己想出路，雅各的名字是为自己想出头，雅各的名字是彰显了自己那种的优越性。他说不好了，你不要叫做雅各，你叫以色列。改名很重要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中文名是你爸爸妈妈给你的，你叫做叫做什么名字，你爸爸妈妈给了你，很可能你都不你觉得很好。来到美国社会，你会改个英文名，那时候你自己有自主自决权了。那个英文名，我要改个英文名。这个英文名带出什么含义呢？这个英文名带出你好期待这个人，你改那个人的名字，你要用那些英文名的时候，你好期待好似他一样，因为他做了一些东西，你个表现了一些东西的时候，觉得很出色，很特别，以致到我好似他这样，因为我想改我的名字好似他这样。今天我们人很多时候都很期待一个改变。雅各也都一样。雅各用尽所有方法很希望改变他哥哥。改变他哥哥的想法，改变他对我的想法。今天我们很喜欢改变人的。有一次有一本书出来， How to change your wife in 30 days， 你如何在30日里面能够改变你太太。哇，这本书真是不得了，一出版的时候在一个礼拜里面竟然卖了200万本，一个礼拜卖了200万本。哇，这个作者都觉得很惊奇，什么啊？为什么会卖了这么多的呢？这样他就下去那个书架那里看一看，哎呀，原来印错了一个字，原来 How to change your life in 30 days， 原来是在30日里面如何改变你的人生，改变你的生活，改变你的生命。一改回这个版的时候，一个礼拜只卖得3本。今天你发觉到我们人好喜欢改变人的，我们不喜欢改变你自己。今天上帝说不是，我要改变你，今天我要转化你的人生。而这个转化里面，你发觉到真的很不同，上帝改变了雅各，雅各的人生再不一样了。前面是为了自己战斗，前面是为了自己安排，自己的惧怕没办法不为自己安排前面一切。但是现在不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第33章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雅各举目观看，看那以扫来了，有400个人和他一起。雅各把孩子们分交给这个利亚、拉结和两个婢女，他叫两个婢女和他的孩子在前头走，利亚他的孩子跟着后面，而拉结和约瑟在最后。好了，后面这句说话很有意思，他自己却走到他们前面。前面32章的经文是怎样记载？32章的经文就是所有的家人都在前面走，雅各自己在后面，因为他期望以扫见到他的妻儿的时候望开一面，他自己放在后面。但是现在不是，他经历了上帝，他深信上帝能够可以帮助他，他深信上帝真的确实能够可以引领他前面的道路，因此他的位置改变了。以前他在后面，现在不是，他走到前面去，感谢上帝。今天弟兄姊妹，让我们让上帝在我们生命中介入的时候，让上帝转化我们。我的名字不叫做雅各，我叫以色列。什么叫以色列呢？以色列这个字的意思是上帝掌权，上帝管理。你愿不愿意好像雅各一样，面对这个惊恐的时候，你放下你自己，不要再叫雅各了，不要再在那里找了，不要再在那里找了，不要再在那里欺骗了，放下你的自己，来到接受上帝为你在你生命当中的转化。你叫以色列， 上帝在这里掌王权，上帝在你的生命来作主。不单单如此，第三方面，让上主来到工作。上帝怎样工作？圣经告诉我们，以扫跑来迎接他，竟然将他的抱住，伏在他的颈项上亲他，他们都哭了。当他们兄弟两个人相见的时候，以扫竟然做了一个这样的动作，以扫竟然跑去来到抱住这个的雅各，亲他的嘴。真是没办法可以明白，前面的经文不是跟我们讲以扫怨恨雅各，心里说我要杀我的弟弟雅各，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转变？什么因素？如果假设他饶恕他的弟弟的时候，他就不会带四百个人去，带四百个人表明是一场征战的开始。但是原来上帝可以工作，上帝在一个恶劣的处境当中可以转化，同样转化我们的人生一样。上帝可以转化雅各，他同样可以转化以扫。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以扫怎样被转化，但是如果我们从经文的上下文来到看的时候，好像这个方法很可能上帝用的，就是当拉班调戏很不顺，因为雅各逃走，所以拉班就追雅各，所以圣经就说上帝来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向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以对雅各说好说歹。就因为上帝向拉班显现告诉他，就算你追上雅各都好，你都不可以恶待这个的雅各。是不是同样上帝用同样的方法放在以扫的生命当中，来到感动以扫，在梦中向他显现你不可以对雅各来到下毒手，是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讲，但是我很相信从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上帝做了事，上帝在这个工作，上帝感动了以扫。不单单如此，让上帝让我们的上主作王，原来让上主作王是何等的重要。什么是让上主作王？在这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雅各的生命改变了之后，经历了这个的难处，上帝带领他经过的时候，他敬拜侍奉上帝。圣经说上帝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给上帝，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上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人生怎样能够可以面对苦难，面对困难，面对恐惧的时候我们不惧怕，就是在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上帝筑一座坛。这个是信仰的中心，是我们人生里面不改变的一种信仰的基础。弟兄姊妹，为你的生命筑一座坛，在那里敬拜侍奉上帝，以上帝为中心。第二，他除掉偶像。圣经说雅各对他们说，以及对他所有和他一起的人说，除掉你中间外邦的神明，要自洁，要更换衣服。拉结他的太太离开他爸爸的家的时候，他拎了个神像，他除了敬拜上帝之外，还有一个的神像，就是迦南的神明。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依靠，犹太人他进入迦南的时候，你发觉到他们还要依赖迦南的神明。我去到这个以色列的博物馆的时候，去到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有很多迦南的神明被发掘出来，在一个的考古学里面的发明。所以这些是随身带的，随便可以带到哪里一样，它可以保护你，是家神。有些是放在你家的门口的。所以你发觉到今天雅各要做了一件事，除去偶像，尊主为大。在人生当中，当我们面对各样的惧怕，上帝的应许永远实现在我们当中。人怎样可以将这个恐惧击破呢？让主介入，让主转化，让上主工作，让上主在你的心中作王。我很喜欢一首诗歌，叫做《我灵震静》。这首诗歌是德国人写的一首诗歌，是一个女士，是可能是路德会的一个姊妹，她写这首歌，就是当她在一个困难，特别当时在战乱的时候，大家对将来没有把握， 大家对战乱所带来的痛苦，我们对将来我们没有安稳。但他写了这首歌的时候，他提醒自己，我灵震静，上主今在你旁。今天很可能我们在痛苦在忧伤的过程当中，弟兄姊妹请记住一句说话，我要与你同在。第二节我又很喜欢，一切主必为你担当。我很期待这首诗歌，如果你得闲的时候上 YouTube， 我们大家一起来到聆听，藉着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上帝给我们的提醒。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承认活在现在的不定性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充满恐惧，我们甚至乎有时不信，我们会忧虑，恳求天父将雅各的经历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提醒成为我们生命的转化，再一次依靠这一位信实的上帝。阿们。